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星期六的晚上再一次带领我们大家来到这里，让我们一同聚集，让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你。主耶稣，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所受到的委屈，我们身心灵上的疲乏，主耶稣，都在今天晚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将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你的，都从我们的身上移除。主啊，让我们在今晚的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又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有全新的态度来过我们新的生活。主耶稣，我们将这样子的盼望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小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我小时候在唱的一首圣诗。那这首诗歌每次在唱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像耶稣把我们放在手心里面，当成宝贝在疼。这首歌很简单，就是耶稣听我，我在边。我们一起来唱，
所听我，我在边，因为基在地上天，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的救有体。
主耶稣听我，
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圣经，
耶稣听我，我在边。
耶稣听我，我在边。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的救有体上。
主耶稣，
主耶稣听我。
主耶稣听我，
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不记在地圣经。
最后一次，主耶稣，
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诗歌，让我们知道你是这么爱我们。不论我们今天在哪里，主耶稣，你的爱都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今天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服事的人员，求你保守我们还没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我们的牧师。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主后2010年12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产牧师，讲道题目实行父上帝的旨意。
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在这边聚集，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特别今天晚上带着诗歌非常的棒啊，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这首歌在我们的圣诗里面我们细汉都在吟，但现在稍微改变一下，诶，唱起来的味道就更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发现，诶，很多的诗歌借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去诠释出来，那个韵味、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哈利路亚！ 上帝用人，上帝使用人，上帝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成为美好的祝福。跟你的左右邻居讲一下，上帝用你，上帝要用你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哎呀，我发现啊，一同样的诗歌，但是当做一些改变之后，我们发现唱起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今天我的讲道是第一次，是来太平镇教会第一次华语的讲道。那么我看到我们来，我参加华语的讲道，我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绝对不是听完之后就走了。我们的年轻人有很多的头脑，我们有很多的思考，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的反应比可能年纪大的人还快，对不对？所以齁，假如我们的讲道速度太慢，或是我们讲道啊没有让我们有什么事情做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天马行空哦。牧师讲得到，可能你已经跑到那边去了。呵呵，所以哦，牧师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手中有一份资料填充题，有没有看到？好，哦，每一个人都有拿吗？来，没有拿到的举手。好，哦，每一个人都有填充题哦。那么等一下我在讲到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注意看到 PowerPoint， 我会把它秀出来。我会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秀出来，那你就知道那边要填下去。那你如果完整的填好，那牧师就会奖励一下，好不好？哦，就表示你在这次的礼拜你很认真，而且你投入在当中，而且这些填充的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怕我们年轻人，我们所学习的可能比那个啊年纪大的人哦，他们的速度更多，他们的速度更快，然后内容更多，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这群我们愿意来服侍你，也愿意来敬拜你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年纪大的，他们愿意在这当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敬拜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不论怎么样的人，我们都相信上帝你都用他，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的荣美在他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彼此学习，看见对方的美，看见上帝你来使用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愿意来谦卑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你的大能就彰显在这当中。主，我们求你来恩膏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同心得到你的恩典，我们得到你的智慧，你的生命启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来，今天我的题目要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很奇妙的恩典哦。耶稣他的生命当中，他在每一个时代，他在每一个环境，即使他在很忙，他在怎么样的一个劳碌，他对人都没有舍弃，他都盼望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都盼望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即使在忙碌的当中，他没有拒绝人，只要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都接受，耶稣都愿意帮助你。那么今天就要分享这个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讲的这边 PowerPoint 的有，我们一起来念，来。好，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哪里的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那撒玛利亚人其实跟犹太人有没有来往？他们是不相来往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什么？是啊，一个不纯的。啊，不存的，我们用很不好的音乐说什么杂种了，杂种，说很不好听哦，这样的语言，他们就骂他们，然后他们连走路哦，因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哦，刚好在那个加利利跟南部的犹大哦，刚好是在中间呐，他们要往加利利去哦，他们宁愿绕道，也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觉得走他们的路，走他们的地哦，都觉得污秽了，都觉得哦。肮脏了，所以他不愿意走过去。但是你看到没有，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讲完之后，这个妇人竟然跑到城里面去，跟城里面的人讲说，哦，那个耶稣竟然把我过去的事情全部讲出来，表示耶稣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先知。所以当这个妇人过去讲的时候，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就跑过来，来到耶稣面前， 然后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和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什么？他们还要求耶稣跟他们一起住，耶稣还为了他们的需要跟他们住了两天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每一个人没有拒绝，他接受每一个人，他再怎么忙碌，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用各样的爱来关心他们。那这边我们要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面对吃的问题，他怎么说？其实吃是人类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话？因为耶稣走路走到撒玛利亚的地界之后，然后很劳累了，他在那边休息，然后就叫门徒去买便当，他就在那边那个一个井的地方休息。结果有一个妇人就趁着中午还拿要来取水。你知道，在犹太人哦，他们要取在撒玛利亚、在中东、在巴勒斯坦，他们要取水哦，几乎都是用下午或是早上，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热，对不对？大部分都用早上啊或是下午啊去取水。但是这个妇人他用中午，中午是没有人去取水的啦。那这个妇人他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破口，他有很多的难以开口的事情，他的生活不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所以他要避免跟别人能够碰在一起，他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去取水。那他今天他在中午去取水的时候，耶稣刚好在那个井的地方在等他的门徒去买便当来，那就刚好在跟这个妇人在那边相遇，然后耶稣就把妇人的过去讲了，然后这个妇人很惊讶，耶稣怎么这么厉害？那这个妇人本来是怕见人的，不好意思是见到别人的，不好意思去碰到别人的，竟然跑回去城里面大大的宣传，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快来看哦，我遇到了先知。”因为这一个竟然把我过去的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这个妇人本来是怕见到人的，当他遇到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生命完全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等便当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吃都是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见面都会讲到吃哦。过去在台湾人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老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你吃饱没有没有哦，吃饱是表示咱的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马斯洛那个社会学家马斯洛，伊讲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生理的需求啦。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生理的需求，表示说他能够吃饱是他最基本的东西啦。所以吃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平时在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要吃饭啊。现在很多的公司朋友，他们要聚会，他们不论是要聊天、讨论事情，或是谈生意，他们都习惯怎么样去吃饭。当然，如果吃饭吃得过多，我们每天都在吃跟喝，那就表示什么？我们就被人家称为什么酒肉朋友了，这是不好的话语。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有时候吃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借着吃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紧密。所以耶稣在他的信息当中，他讲道当中，他常常用宴席来作为上帝国的信息。耶稣常常用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然后办了很好的宴席，然后就邀请路上的邀请他的朋友来给他请客。耶稣常常在谈到天国的时候都用宴席来表达，来表达，所以可见耶稣也很强调吃啊。那我们今天守圣餐，这个圣餐也是耶稣最后的晚餐啊。那最后的晚餐，他也在吃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嘛，对不对？所以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好，有一个故事哦，说有一对夫妻啦，他们哦。因为年纪大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啊、什么三高都出来了，对不对？又高血压，然后又高什么高胆固醇了哈，还有什么啊高血脂了哈啊东西啊那哈，所以高胆固醇之后，就他们夫妻又很喜欢吃那个海鲜呐、啊，哦，他很喜欢吃海鲜，哦，常常年轻的时候，哦，两个夫妻就常常去那个啊海产店去吃那个海鲜。就当他们发现他们都有高血压，他们都有高胆固醇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哦，医生说你们不可以再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哦都是高胆固醇的，他们就不敢吃了。好，结果后来年纪大了，有一天他们就去到了天堂。好，他们年纪到了，他们生命啊在地上的时间结束了，就到天堂去。哇，他走到天堂去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在门口迎接他们。哇，他们就很高兴。就上帝带他们进去之后，哎呀，他们竟然看见哦，他们桌竟然那个上帝那个桌上摆满了所有的海鲜呐、啊，哦，什么龙虾啦，哦，是红金嘛啦，那个什么，那个鲍鱼啦，哦，金鲫哦啊，上帝摆了满桌的那个海鲜在那当中。哇，这两个夫妻一看到啊，来到天堂还有海鲜可以吃，哦，差一点就流口水，你知道吗？就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就想想，哎，不可以呢。上帝说哈、哦，你们可以吃。那两个那个太太就说：“上帝啊，我们不可以吃呢，因为我们两个都高血压，然后又高胆固醇，说我们不可以吃。”上帝就告诉他说：“你们既然来到天堂哦，就没有这问题了啦。这些高血压哦、高胆固醇，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为你们准备的哦，你们通通可以吃啊。”哦，这个太太听到，真的、啊，哇，太棒了，就转过去对那先生，看那先生看一看，就赶。跟他先生头扒一下呢哦，他这么好来到天堂可以吃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呵呵呵哦，他们去到天堂，好像东西都可以吃了哈、哦。好，这是一个啊笑话了哈、哦、啊，当然也是一个啊一个提醒。这里面有谈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丰富的宴席，这个宴席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永恒，这个宴席是关系到生命的永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的一个晚餐成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记号。耶稣用最后的晚餐，他们彼此在坐席当中，然后彼此在拨饼，在那边啊那个分享的时候，那个画面成为我们教会很重要的记号。所以教会，我们基督教特别强调这个神圣的记号，圣餐是一个很神圣的记号。那这个流传从哪里开始？从逾越节。从逾越节开始，然后啊，人一个流传下来。那逾越节的晚餐，这是一个圣餐。那后来教会就用这个来成为教会一个礼拜很重要的仪式。不过，一直到后来，教会开始有一些变质，把这个圣餐跟爱餐，礼拜之后有爱餐，把它混在一起，就把那个圣餐就把它模糊掉了。那我们现在的圣餐，我们的仪式，我们就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说的，因为我对主修也捌传予恁诶，就是主耶稣予人买迄个有提饼来祝谢来拜伊来啊，有提饼，这个是来拜伊啦吼。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在我的会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你逐摆食这个饼、饮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一个来。保罗在看见教会这个圣餐、甲爱餐安尼，甲男男做伙了后，开始和迄个圣餐怎变质去？迄个圣餐应该爱做新鲜的，迄个圣餐应该是甲耶稣做伙同齐的，是去纪念耶稣。为着咱做诶代志，咱看伫即个所在，互咱看见，伊无论咧讲诶，无论是食诶，恁安尼食是为着啥物？为着要纪念我，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旁杯讲，即、這个杯是新约，伫我诶会所设立诶。恁若啉诶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看保罗咧强调即个圣餐诶时候，提出两个最要紧诶点，第一项。恁行安尼，恁就安尼行，然后啦来纪念我。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中文讲，你们应该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应该如此行来纪念我。这是保罗伫这个所在强调这个圣餐最重要的所在，这两个部分。安尼行，安那行，对耶稣行，耶稣那行，我们就跟他怎么走，他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走。我们这样走是跟着耶稣在走，然后呢，这个圣餐是在提醒我们当纪念耶稣了，当纪念他， 而不是我们只是在那边快乐，我们只是在那边啊很好喝，很好很好很好享受这样而已。所以保罗在那当中重新让他们知道这个圣餐的意义。圣餐不是跟爱餐一样，圣餐是借着我们这样跟着耶稣走，然后怎么样去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提醒他们两个，我们接下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接下来宕机了，来，哎，上面有没有？哦，他没有用到哈。OK， 来，好，就是这边来。好，有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目的，这边有两个目的，让我们想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圣餐的目的，第一个让我们想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第二个目的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与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守圣餐这两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一定要常常在我们的圣餐当中被提醒出来。所以我们刚刚在念保罗所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我们在吃我们在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什么来纪念他，我们如此行为的是什么来纪念他。这是我们在信仰啊守圣餐哦很非常重要的啊两件事情。那么守圣餐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很奇怪哦。你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耶稣复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竟然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门徒？你知道看到路加福音24章，你如果看到路加福音24章，那个地方有提到哈，当这些门徒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的内心很难过，然后就有两个圣经描写说哈，有两个门徒就往着以马忤斯去，往着以马忤斯下来，啊，往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走。这两个门徒他们内心很难过，因为他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老师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两个门徒很难过。圣经描写说哦，他们就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走。他们在走的时候，诶，耶稣忽然来到他们当中，跟着他们一起走。然后耶稣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就什么跟耶稣走，诶，也不认识耶稣哦。然后耶稣跟他们走，然后耶稣是怎么啊？他就讲到说啊，他为什么很难过，他很忧伤，然后就讲到说他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他们很难过。然后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在一起走，他们不认识他。然后耶稣就开始从摩西从旧约一直讲到他自己告诉他们说他3天之后要复活的事情。哦，这些门徒的内心很火热，但是还是一样看不出是耶稣。然后他们走到以马忤斯的时候，哎，还没有到以马忤斯，刚好到半路上已经天暗了。然后圣经说什么？说他们到当天暗的时候，他们就想要休息，然后就到一个村庄里面去休息。他就借人家的房子住，然后就在那边要休息。就要休息的时候，他们要吃晚餐了。圣经描写说，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拨开分解他们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动作才让这些门徒眼睛才打开。很奇怪哦，走路走了半天，耶稣也告诉他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教导他们说哦，要复活的这些事情哦，耶稣也告诉他们哦，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内心火热，但是还是看不见耶稣。然后一直到耶稣这个动作，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拨开分给他们，这个动作他们才看见是耶稣了。所以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圣餐的意义，圣餐的意义不是只有外在的这个东西，更重要的是当耶稣这样的一个肢体动作的表现。所以每次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怎么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拨饼，今天是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行起来纪念伊。这个动作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动作，然后你就行呢来纪念伊，就是表示这个动作就是咱需要跟随耶稣，然后呢爱纪念耶稣为着咱所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在信仰当中对这个圣餐的意义另外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实行他的旨意了。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实行上帝的旨意。耶稣他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然后走到撒玛利亚，在那地方他遇到这个妇人，然后耶稣看到这个妇人在中午的时候来拿水。我刚刚讲到他们平常是在早上或是下午傍晚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凉，大部分的人都在那时候在拿水。那这个妇人用中午是可见其实他的生命有很糟糕的部分，他们有很混乱的地方。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问题，耶稣很清楚这个妇人的问题，耶稣就走过去跟这个妇人讲，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这个妇人是来这边拿水啊，耶稣告诉他说，你再喝这个水你仍然会口渴。这表示什么？表示你继续这样下去，你的生命仍然是一个口渴的生命，你的生命仍然是遇到屏障的，你的生命仍然遇到困境的，你的生命仍然是在混乱当中。那耶稣继续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你如果继续喝这个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仍然在一团混乱的里面。但是你如果喝我给你的活水，那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永远不会干枯，永远不会停止，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所说的。你看这样的活水你喜不喜欢？如果我们生命，我们每天喝这个水，我们仍然面对生命很多的问题，我们仍然面对我们生命很多的困境，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妇人，你应该喝我所赐的水。那这个妇人很不能够理解啊，耶稣你哪有活水，你的活水你又没有打水的工具，这个工具是我的呢，我来这个井边，我拿这个是我的呢，你要给我什么活水，你的那个工具都没有，你要用什么水给我呢？耶稣在这样当中就告诉他，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所以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是生命的活水，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就进一步告诉他他的生命的问题，他生命的问题。耶稣主动的来告诉他，耶稣为了要证明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生命的活水，然后就将这个妇人过去的事情通通把他讲出来。这个妇人他过去总共有几个先生？五个先生，连现在的先生都不是他的先生，那表示谁的先生？别人的先生。那可见这个妇人很多问题，在婚姻当中他有很多不安全感，所以难怪他不敢用下午的时间或是早上的时间跟人家大家一起出来拿水，他必须要用中午，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的生命很多的破口，他的生命很多的残破损的地方，他生命有很多这些问题，所以他的生命遇到很多的难处。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先知，耶稣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那告诉他之后，这个圣经就说这个妇人恍然大悟，你怎么知道？耶稣你怎么知道？我过去五个先生，现在这个还不是我的。他整个人惊讶，他的眼睛亮了，他发现原来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圣经就描写说，当他看见了这个耶稣，他的生命高兴得不得了，他的生命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所以他就什么，他就跑回去，他丢下罐子，然后就往城里面去，他面对众人，他面对许多的人，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 事情都怎么样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好，这是路人在那当中他看见，而且从内心里面承认，他不但承认他的生命改变，他原来是惧怕跟人在一起的，当他接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领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本来是一个混乱的生命，他成为一个什么呀？有自信的生命。他本来是一个害羞的生命，他开始成为一个勇敢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常常是一个破口？我们生命好像也有很多的残缺不全的地方，我们生命好像也有很多污秽肮脏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跟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会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勇敢的怎么去面对人，我们勇敢的是因为耶稣做见证。很多基督徒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你敢跟你的同学讲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们在学校在吃午餐的时候，你有祷告吗？有的人举手一下。啊，只有两个吗？三个吗？四个？五个？你们还在犹豫吗？你们都还不敢举手？你们有没有祷告？困难，对不对？好，放下。好，我看到还是有一些人祷告。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吃饭祷告哈，很奇怪呢。那个祷告完之后，那个鸡腿都不见了。啊，就有人故意作弄我，对不对？哦，就把鸡腿就把它藏起来了。但我还是感谢上帝，因为我相信他鸡腿还会还给我。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人家会笑我们。甚至我看过有一个我过去在友爱教会有一个姐妹哦，她要吃饭的时候，她就祷告，她就感谢上帝。那她的先生不是基督徒，当她太太在感谢上帝啊，上帝给她一切生活的需要的时候，她的先生就很不以为然。他说：“是恁爸赚给你吃的呢。”是我赚钱给你吃的呢，怎么你没有感谢我，你在感谢上帝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你要去感谢，你在家里面要祷告，有时候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但是这个姐妹没有不好意思，她就勇敢的感谢。后来她的先生都信耶稣，而且还比她的太太还热心呢。哦，感谢上帝，对不对？我们愿意做见证，是因为耶稣这么好。当我们的生命去经历耶稣，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生命会改变，我们生命常常有很多的东西把我们挟制，我们生命有常常很多东西把我们挟制，以致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活出那个美好，我们生命没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出来。但是当你的生命去经历耶稣，当你看见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当你的内心承认他是我们的基督，什么叫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那新约叫希腊文就叫基督，两个是同样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是上帝所高某的，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拯救者。当我们内心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基督，你的生命就会翻转，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黑暗，甚至有一些忧郁，特别是有忧郁症的，你的生命如果这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你就会像这个妇人一样，他完全的改变。他本来是趁着中午的时候才敢去那边去拿水，他怕被人家看到，但是他经历耶稣基督之后，他愿意去分享，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常常这样在祝福我们，上帝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这样讲之后，圣经说什么？众人就出城，然后怎么样？往耶稣那个地方去。很多人因为这个妇人改变了，他们受到激励啊。这个妇人原来是什么？他走路都这样偷偷摸摸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妇人不一样，平常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但今天哦，竟然是用跳的啊！你看到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猩猩啊，发现一只大猩猩啊，不是天上的那个 style 哈、啊。他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很神奇的东西，竟然让他的生命完全改变。 所以很多圣经说什么？说众人就往耶稣那地方去。哦，众人去之后呢，耶稣就帮助他们。他们要求耶稣跟他们住两天，耶稣有没有跟他们住两天？有啊，耶稣竟然跟他们住两天呢。哎，这是撒玛利亚人呢，这是我刚刚讲的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彼此之间没有来往的呢。但是耶稣愿意为了他们的缘故跟他们住两天，愿意为了帮助他们的缘故，耶稣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信息真理在那当中分享。你看到这些人生命很多都得到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当这些门徒拿便当回来，然后看着这个耶稣跟这个妇人在那边聊天讲话，然后这些门徒说，哎，耶稣啊，我们已经把东西买来了，你要不要吃呢？耶稣说，我有食物可以吃啊，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就这些门徒就弄不清楚，说，哎，难道有人拿东西给耶稣吃吗？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耶稣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耶稣的食物竟然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然后做成他的功。可见耶稣在那边谈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逻辑，一个顺序。食物是我刚刚讲的，食物是很重要的。台湾人在纪念品的时候，你吃饱没？马斯洛在讲到人类的需求的时候，生理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这边讲什么？遵行上帝的旨意比吃东西还重要。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表示耶稣说，我已经有东西吃了，而且这个吃什么？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所以耶稣把遵行上帝的旨意比这个吃还要重要。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对上帝怎么样的尊崇。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很重要的，耶稣在提到说，看到这些人改变。当耶稣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改变，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又进去城里面跟他的这些朋友，跟他这些左右邻居的人告诉他们说，他已经见到了基督，见到了先知。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些人又要求耶稣跟他们住了两天啊。这些人大部分在那当中都信了耶稣，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大部分都什么都信了耶稣。所以耶稣在那边看见所有的人都很渴慕真理啊，所有人都很渴慕上帝的话语啊。我们常常很奇怪的是，我们坐在里面的，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一定那么渴慕，但是知道吗，外面的人非常渴慕，他们没有机会听到。所以为什么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那边告诉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让万民得救。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为什么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还这样苦口婆心的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要记得，很多的人的生命，他们正在渴慕当中，他们正在盼望得到上帝的真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正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反而怎么样？不会珍惜，我们不会觉得渴慕。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在家里面，家里面的一些环境，或是在他们那个生活当中，他们一团混乱，他们的生命非常的恐惧，没有平安，你知道吗？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听到这样的平安的信息，能够听到这样的真理。所以耶稣今天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这边还特别提醒了，他说农民都说，那个庄稼需要4个月，表示什么？我们常常都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没有那么快啦。我们教会要复兴，再等个10年吧，会不会？我们常常会这样讲， 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未来，哎，那还很早啦，不用那么急的。耶稣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现在就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收割了。这个可以收割是一个现在事，是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完成，我们现在就应该去做，而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就有明天的烦恼，明天就有明天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把握现在，我们现在就应该起来做，我们现在就应该什么？去传福音，我们现在就应该去帮助人，让他去经历耶稣。他还特别说，收割的人，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哦，这边提到收割的人必得到工价。挂地外的人，这两挂地外一定得到工钱，得到工钱。那你传福音，你会不会得到工钱？会了。这边耶稣所说的，你要得到工钱，什么工钱？这个工钱就是什么？这个工钱就是你要积蓄五谷到永生。当你为了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你将怎么样延续到永生？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哈，我那这句话不知道谁说的，忘记了哈。他说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我们都是暂时的、短暂的，但是我们为了回应上帝的爱所做的事情，都是永生的。我再讲一次，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是虚空的、暂时的，很快就幻灭了，但是你为了回应上帝的爱所做的，将存续到永恒，将达到永恒。所以你会选择谁？你不是选择你所每天忙碌的事情，你应该选择你跟回应上帝的爱，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生命如果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生命愿意来领受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将持续到永恒。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啊，收割的人得工价是正常的，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将积蓄五谷到永生的。当你为了服侍上帝，你为了传福音，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将来有一天你会看见报偿，将来有一天你会欢喜快乐。我常常在读耶稣的那些啊，他的这些故，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四福音书哈。常常很多的话语非常对我非常的震撼。耶稣常常在讲说，有一些人他们必须要什么，在黑暗的地方，在黑暗的地方，在无底的深渊当中哀哭切齿。耶稣常常讲到，有一天哦，当我们没有回应上帝的爱，当我们没有回应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领受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在黑暗的地方咬牙切齿，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是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我们愿意来成为一个收割的人，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工价，而且这样的工价将存到什么？存到永生呢？将存到永生。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常常我们把眼前的东西看成宝贵，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上帝的话语更是我们的宝贵，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耶稣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祝福。所以耶稣你看在马太福音书第九章35-38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说什么？他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耶稣看到这些人没有牧人，这些人困苦流离，这些人在困苦流离的当中，如同没有牧人。一个羊群没有牧人，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这些羊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啊，这些羊也不知道那个危险啊。前几天我们看到那个恶高在平面道路撞死了一只什么台湾的熊，对不对？那是人家养的了，跑出来在屏东那边，蛮大只的，就他跑出来之后就马上被他才几公尺而已就被他撞死了。羊如果没有牧人， 他的生命就很危险。你有时候去看那个 Discovery 或是一些比较动物的频道，你会常常看到那些老虎、那些狮子虎视眈眈要去找那些羊，那些羊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它的危险了，他不知道他生命的危险。耶稣在讲的不是真的羊，耶稣在讲的是我们人。我们人就如同什么没有牧人的羊，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走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终极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但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告诉我们，他成我们的牧者，他给我们方向，他成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然后耶稣就差派更多，希望更多的人成为一个会收割的人。那这些人就是谁？就是你了。你跟隔壁的讲，就是你了。你那边没有讲，就是你了。你不用瞪他的啦，好像是很不好的事情，那是祝福呢。就是你了，笑笑的招商，就是你了。因为这是祝福啊，这可以继续到永生的啊，对不对？哦，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收割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是上帝的祝福啊，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记得这一段，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让我看到这边说什么，说撒种的跟收割的一样快乐，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祝福。有些人可能是成为一个撒种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成为什么收割的人，那这都是上帝祝福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我们愿意为了上帝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怎么样成为一个上帝祝福的人。所以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愿意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真的愿意付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好的祝福。跟隔壁的人讲，你要成为一个收割的人，这将得到永生，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生命，永远的价值，这个不会丢掉，这个将成为你生命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回应上帝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爱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盼望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尊贵的，你盼望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在你的活水永远不渴的这样的生命。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撒种也愿意收割的人，不是等候明天，而是从现在开始。主，我们就要求你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收割的人，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成为一个为主收割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外面很多的人，他们正在困苦的当中，他们正在患难的当中，他们正在黑暗的当中，他们需要光明，他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主，你就来差遣我们，差遣我们成为你所用的人，让我们成为那个收割的工人，得着上帝的祝福。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也按照你的旨意来走。求你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跟能力，也加添给我们各样的信心。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
抱你，愿耶和华他的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再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和我平安会当做伙组织，把领受主你的圣餐，成做我灵魂培养啊，灵魂的真正的食物。感谢你，和我会当行你所欢喜的旨意，因为安尼，我的生命会当得到你更加丰盛的稳定。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到，以及圣神的感动，相当快乐，甲众人撒个一地，对这是一个永世代无尽。阿门。好，咱请坐。